好感恩可以同诗班一起为主献上诗歌。参加美德粤语堂的诗班大概已经有7年8年了，每一次的献诗呢都是一个好好的学习。我藉着诗歌我们一起赞美主，藉着诗歌也都是提醒自己能够有一颗更爱主的心。我参加美德诗班之前呢只参加过另外一次的歌咏团，那时还是读小学，而那次的经验呢都是终身难忘。我的个性其实是一个很怕丑、很紧张又很没有安全感的人。读小学那时所参加的歌咏团呢就是代表九龙塘小学参加一个全港的校际歌唱比赛，而最后的表演呢就会在香港的大会堂那里演出，那个是一个很多听众很大的场面的地方。那我刚刚说我是很紧张，所以是那次唱歌的时候，我虽然只不过是100个人里面的一个，我站在最后一行的角落头那里，但是呢我就是很紧张很紧张，到最后呢我是一个字一粒声都没出到。这样可能就是因为我没出声，所以呢我们学校就拿了第二名了。我这些怕丑紧张的个性一直到10年前其实都没有进步，我一样是这样紧张。到今天我可以在台上做诗会同诗班一起献诗，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这一切一切都是神的恩手的帮助，神带领着我鼓励我，等我每一日都有新的挑战。我回顾我自己的一生，是见到神怎样一步一步的带领着我成长。我回转头看的说话，过往我数十年就很惊奇地看到，如果没有神恩手的祝福，我不可能有今天这么一个喜乐的生命。在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介绍了约书亚，里面我们可以从约书亚的第1章1到9节和跟着的几章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几样东西。第一是神怎样是藉着有充满应许的呼召来呼召约书亚，我们都可以看到神怎样一步一步的带领约书亚去成长。第三，我们都可以看到神他怎样，我们如果没有我们的意愿，我们才可以得到神的应许。看回一些的背景，当时以色列民是由摩西带领是离开了埃及，但是因为刚刚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的信心不足，而且更加去敬拜其他的偶像，最后就在旷野当中漂流了40年。40年过去了，而被称为神的仆人的摩西都已经去世，神就呼召了以色列民当中第二代的领袖约书亚来带领以色列民。第一次称约书亚为摩西的帮手，在出埃及记、民数记里面有很多记载是提到了约书亚这个名字。圣经记载了一个英勇善战的军人，他代替摩西出征打仗，打败了亚玛力人，他又陪同摩西去到西乃山领受神的法版。在民数记27章18节里面这样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乱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神好早就有意要约书亚去带领以色列民入迦南地，但是当其时约书亚的年纪已经不是小了。我们知道当以色列民离开埃及没多久，他就能够领兵作战，在旷野40年过去了，所以约书亚已经有60、70岁。犹太的历史学家说， 约书亚已经80多岁。约书亚能不能够面对这些前面的挑战呢？他要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敌人。他作为摩西的帮手，他或者并没有作领导的经验，但是他能不能够带领12个支派同心合力的这样去面对前面的挑战呢？如果你和我都好像约书亚那样听到神的呼召，你会有什么反应呢？会不会说我年纪这么大，不如等啲后生嘅去做啦，或者话我冇乜料嘅，实在我唔可以升任，俾啲叻嘅人去做啦。定系好似美国嘅雷根总统咁，佢70岁当选成为美国第40任嘅总统，佢74岁再连任，一直做到78岁。有一个寓言嘅故事，佢话一个老先生去到一个市场买咗一支蜡烛。蜡烛就看着老先生说，好奇地问，你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老先生说，我要将你放在灯塔上，给经过的船只可以看到，不会迷失方向。蜡烛吓了一惊，不行，我一支小小的蜡烛怎可能呢？老先生说，不要担心，只要努力试下，我有方法去安排。晚上在灯塔上，塔顶放了很多光亮的镜，点了蜡烛之后，奇怪的事就发生了。一支细细的蜡烛虽然很微弱的光，经过一再的反射就变得很光亮，成为明灯。约书亚是不是对神说，不行，我已经年纪大了，小才不胜众人？我想这个十分可能的。刚刚所读的经文，神连续3次的在第6节、第7节、第9节吩咐约书亚说要刚强壮胆。第6节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迫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第7节更加讲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所以不单单是刚强壮胆，而是要大大壮胆。我们再看到第9节，他说，我岂没有吩咐你么？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第9节讲，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我们可以猜想到约书亚当时的心情，他可能是充满了恐惧。他曾经是一个英雄，一个英勇善战的将军，他所惧怕的不应该是战场上的敌人。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日到成日变做探子，他看见很高大的敌人，他都没有惧意。那他现在惧怕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好像我们信徒对神的回应说，不得，我只是一个小角色，不得，我没有足够的学历，我做不到。定是我们明白，即使是一支小小的蜡烛，在好的安排之下，就可以增加他的光度。一个平凡的人，如果也都可以在神的安排之下，照亮身边其他的人。所以神一次、两次、3次这样鼓励约书亚，要刚强壮胆，带领以色列民。我自己也都是经历了神的呼召，当然不是好像约书亚那样亲耳听到神的呼召，但是在我过往10多年中，是藉着弟兄姊妹对我的鼓励，也都是藉着神为我打开前面的门。我第一次做执事大概是10年前，就是刚刚我是转换了工作之后，我找到一份在工作上时间是比较固定，又比较近屋企，也都近教会的一个工作。 这个是我向神祷告所祈求的，我希望找到一份工不会时间不稳定。当神应允了我这个祷告的时候，跟着也都是有一个呼召，说你愿不愿意做美德教会的执事。我知道神为我打开了门，我应该对神有一个回应。经文的第二节，我们就讲明了神呼召约书亚的时候，约书亚需要对神有一个行动，才可以得到神的应许。第二节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我们看到两个动词，起来去，这个讲明了对神的应许，我们一定要有行动才可以得到。我们也都可以看到，我们有了行动，听到神的呼召，就可以得到神的应许。我们也都可以看到神的呼召同样也都是充满了一个祂的应许的。在经文的第三到第五节，清楚讲明了神对约书亚也都是对以色列民的一个应许。第三第四节讲，以色列民在旷野中漂流了四十年之后，神应许他们将来必定有立足之地，他无需要继续做过这些漂流的生活。第四节是这样讲，从旷野和者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客人的全地，游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作你们的境界。所以第四节是应许了他们，不单单给他们有地方立足，而且是一块大而又大的地方。如果一个步行比赛，我们没有设立了一个终点的说话，去比赛的人就无力会继续向前行。但是有了终点，我们就有了目标。但是我们是需要参加的人以行动来去实行。神就是以应许来鼓励我们，他也都以呼召来敲醒我们的心灵。神的应许是一种鼓励，是一种力量，鼓励人能够站起来向前行。所以神，但是神的呼召他另外有一个更重要的应许，这个应许是不是说在远处或者是将来的果效，这个应许就是说在你的行动当中有神的同在。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有神的同在，无论做事情顺利定是不顺利，我们就坚信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排除困难，继续向前行。这个是一个神最大的应许。这个应许说，我必照样与你同在。如果我们得到这样的应许的说话，是我们最大的福分了。就好像诗篇二十三篇所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缺乏了。一步一步的成长，约书亚得到神的鼓励，他刚强壮胆挺身而出之后，这样并不等于他就立刻成为一个有力的领导，成为一个充满智慧万人敬服的领袖。但是神的恩典充满，就是以我们能够接受能够消化的步骤，也都同埋能够理解的程序，一步一步这样去带领我们。在约书亚记跟着那几章经文当入面，我们可以看到神是怎样去引导约书亚。我们在第四章入面看到， 約書亞就對神耶和華就對約，我哋讀第四章嘅第一節，耶和華就對約書亞，好，大家一齊讀或者睇到嘅説話。我们跟着跳到第五节，由我读出来。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中，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按着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数目，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约书亚是按着神的吩咐，他毫无变更，他是转向向以色列民去吩咐做，这样去做。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也都是第四章第十五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抬法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第十七节话，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所以再一次的我们看到有黄色的字，约书亚所作的，他完全就按住神所吩咐他的转向去吩咐以色列民。我们再看多一个例子，在第五章入面第二节是这样讲：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支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第三节话，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我们看到最后一个例子，第六章入面这样讲：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我们跳到第六节，就说乱的儿子约书亚召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你前面那几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教导了一个很特殊的方法，每一次都是神吩咐约书亚怎样去做，而约书亚就按着神所吩咐的去做。或者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解读这几段的经文。如果要我们从实际的现况当中来学习做一个领袖的经验，就没可能让我们自己去摸索，从不断的撞板当中来个过程当中来学习，我相信这个一定不是一个好的学习的方法。神教导约书亚的方法就好像一个师傅和一个学师仔这样的关系，学习就是从观摩当中再从实习当中来学习得到的。我们从实习当中的成功，我就会得到喜乐，而成功之后就可以建立起更多的信心。所以成长不是一步就能够达到的，成长是渐渐这样去达到的。当我们对自己的能力有怀疑的时候，神就用直接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约书亚，我们都可以看到约书亚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信靠。成长亦都是建基于对教导者的信心。刚刚所看到三个例子里面，如果用人的角度去看，好像就不是很合乎常理。第一个，神说拿着一块石头过河，河水就会断绝。第二个例子，他说在打仗之前去行割礼，岂不是所有的军人都会行动很不方便？ 第三个例子说要以色列民绕着个城走圈，个城墙就会倒塌。在人认为好像不合理的事，但约书亚就按着神的吩咐去做，因为他对神有信心。因为如果缺乏信心，我们就会偏离了教导者的法则，而妄然的加上自己的看法，这样就很可能走向失败。这几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神教导的方法，他可以用节节的方法让一个信靠主的人在重复的实学习当中来建立去做事的方法。 更重要的是对神的信心，让我们可以看到藉着神的大能，将人认为不可能的奇迹是变得是有可能。听神话语的预言，神的应许不是随随便便的就给了任何一个以色列民。我们从第八节的经文里面也都可以看到，应许是跟随主一个要求。第八节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怎样才是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谨守遵行书上的一切话呢？神不是要我们按着律法书就这样遵行每一个字，神是看重我们的内心。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基督是教导了一个律法的总纲。马太福音22:37-38，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这三个尽字，尽心尽性尽意，在理解上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很容易明白，但是明白是指理性上的明白，但是实质上我们做不做得到呢？大家或者都会明白这个并不容易，每个信徒或多或少我们都会尝试去做，但是做不到尽这个的程度。圣经学者 James Boyce 牧师在《向神觉醒》这本书里面有这样说，我们的难处是尽管我们口里说要明白神的旨意，其实心里还是想照着自己的意思行。所谓寻求神的引导，不过是希望神顺从我们的想法而已。我们很容易就落在这样的境况当中，口里面说我们相信神的带领，但另外一方面就尝试找到藉口将神的呼召放在一边。人的个性都是希望卷缩在自己的安乐窝里面，英文称为 comfort zone。 我们拒绝外来的挑战，拒绝新的事物。我们的藉口往往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年纪、我们的才能或者家庭的负担，我们作诸多的推搪。我看过一套纪录片，拍摄的是住在南极的皇帝企鹅 Emperor Penguin。 企鹅整个冬天都住在留在南极。如果我们觉得新泽西今年的冬天很冷的话，那南极的冬天呢是-80多度，再加上100多里的强风，即使在南极生长的企鹅都没办法是抵挡的，单一个企鹅站在那里就会冻死。大家都知道人靠着人，我们就可以互相的取暖，企鹅也都是一样，他们就聚在一起就可以取暖而生存。但是企在中间的当然就受不到寒风的吹袭，就更加温暖一点，但是每一只企鹅所以都希望就缩在中间，留在中心点里面。但是企在外面那些企鹅长时间就会冻死了，所以他们也都一定想向中心的点这样逼埋去。 咁但系就藉著呢啲内外交替嘅转动，所有嘅企鹅都可以生存落嚟。呢、这个就好似我哋人一样，我哋系希望留喺我哋自己嘅安乐窝当中，我哋唔想走出嚟。但系神嘅呼召就系好似企喺外边嗰啲企鹅咁样，要压我哋出我哋嘅安乐窝。但系神嘅恩典，佢嘅呼召系要凭我哋自己嘅意愿。当我哋有呢个意愿嘅时候，佢嘅手，神嘅恩手就会带领我哋一步一步嘅向前行。教会今年嘅主题系人人成长更进一步，所讲嘅就系呢个情况。我哋系需要成长，但系只要你愿意，神就按你能够接受嘅进度，一步一步嘅带领你去走向神成长。神已经呼召咗约书亚，亦都同时呼召咗约书亚同时嘅跟随咗约书亚嘅以色列民。我哋是否愿意，亦都系回应神嘅呼召，走出自己嘅安乐窝呢？神对每一个人嘅呼召都系唔一样。我相信神是会看住你的能力，按着神的计划来让你多做一些，或者是关心一个弟兄，关心一个姊妹，或者是向亲戚朋友传福音，或者是向陌生人传福音，或者是去做主日学的老师，或者是为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做义工，或者是做教会的执事，参加短宣。你真的也是 很高兴看到你粤语堂当中很多人已经是接受神的挑战，神的呼召，他们开始愿意做司会，愿意做主日学的老师，做执事。所以成长就是我们的身边，但是最大的关系就是你是否愿意接受。我们希望从今天开始，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开始有一个新的成长，在神的带领之下一步一步的向前行。因为如果我们不行出第一步的说话，就永远不会有前面的道路。我们一起作祈祷来结束。亲爱主，我们感谢你，你的大能经常的是与我们一起，你将你的恩典赐给我们，你也都呼召我们，要我们是成长。就在这里，就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就按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按着神你的带领，我们有这个愿意的心来接受神对我们的呼召，让我们每一日都能够成长。来求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样的祷告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而求。Amen。
神有没有向你发出呼召呢？你又怎样回应神的呼召呢？神是一位信实的主，因为他应许我们，我必与你同在。所以我们在面对任何的事，我们都应该刚强壮胆。你愿不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在神带领之下成长呢？你当刚强壮胆。 四行人。